how do people just turn off everything that's in their head and really dive into this teaching and to receive the fall feast, the prophetic word for that?
信息的一开始是揭露在整个信息当中主持人戴尔迪拉比所提出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他问人们怎么样在这个时候暂停心里的想法，然后潜心进入今天这次信息内容的教导，得到这个秋天节气的先知性启示呢？
You know what's wrong? Repent of it and I'll fix it. I'll give you 10 days of information to know how to change your habits and pattern, and then it is sealed on Yom Kippur.
拉比回应说，我要告诉你在敬畏的时日当中你该做些什么的资讯，在敬畏的时日当中你要自我省察，知道哪里出错，然后去悔改，以至于到了赎罪日的时候我们可以封存它，然后进入下一个篇章。
Because this is about a blood covenant of redemption, Yom Kippur.
因为赎罪日是关于用血所立的赎罪之约的日子。
All right, so Rabbi, let's jump straight into this episode. We're kind of in a really unique time period.
在这段简单的揭露，让读者们知道今天信息的大纲之后，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信息。首先，主持人戴尔问拉比说，我们现在正在一段特别的时候，也就是在 Rosh Hashanah 新年吹角节一直到赎罪日之间。所以我要对拉比提出的问题是，信徒在新年吹角节一直到赎罪日之间所谓敬畏的时日可以得到什么呢？
For me personally, this is probably the most, really the most important spiritual week in the biblical calendar, because let's just break it down like this. Rosh Hashanah is the head of the year. It's a new year.
拉比就回应说，这敬畏的时日对我而言可能是在神的历当中就属灵的层面来看最重要的一段日子。为什么呢？我们来分析一下。 Rosh Hashanah 新年吹角节是一年之首。
And the head of the year means that there is a trumpet blast and there is an awakening that is taking place.
在一年之首会有使人苏醒的号角声响起。
In the awakening that is taking placeIt announces judgment, but the judgment isn't final. Okay, it's just announcing judgment.
当号声响起的时候，也宣告审判开始了。所以它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审判已经发生或终结了。紧接着就是敬畏的时日。敬畏的时日是位在新年吹角节与赎罪日之间的时日。
Yom Kippur in the Hebrew means atonement, the day of atonement.
Yom Kippur.在希伯来文就是赎罪的意思，所以这一天是赎罪的日子。
So what it does is it's a 10-day period really between judgment and mercy.
所以归纳前面从 Rosh Hashanah 新年吹角节在号角声宣告审判开始进入敬畏的时日到赎罪日，你可以把它视为这段时间有审判和神的怜悯并存。所以我们来看神的历当中整个秋天的节期，它是从一个苏醒的号角声开始。在这个苏醒当中，你要去明白你哪里做错了，你要就此悔改并且去导正它。那么拉比也提到他会告诉我们一些资讯，使我们知道在这敬畏的时日当中如何改变我们的习惯和模式，然后到了赎罪日 Yom Kippur 封存它。因为赎罪日是关乎着用血所立赎回我们的盟约的时刻。
Then we go into Sukkot or the Feast of Tabernacles.
接着我们就要进入祝棚节，或称作 Sukkot.
The time of covenant abiding.
这就是我们住在盟约中的时候。
You look at the three feasts. You have judgment, 10 days of examination.Mercy on Yom Kippur.
如果你看这三个节期，你从新年吹角节的苏醒的号声当中宣告审判开始，然后进入十天省察的日子，在赎罪日你得到神的怜悯。
And Tabernacles is literally sealing the covenant relationship with God to be able to go forward for the whole next 365 days, that whole year.
到了祝棚节的时候，实际上封存你与神的盟约，带着这个盟约进入这一整年的365天中。拉比说这是为什么秋天的节期对我而言这么重要。所以这个信息 在为赎罪日以及接下来的祝棚节预备你。
Need to be prepared to receive the sealing of judgment, because judgment is the friend of those who desire right standing with God.
特别是在赎罪日的时候，我们封存神的判断，或说审判。那么要知道，审判是与神同站立的人有益处的。
I kind of want to walk with you to talk to you about how do we come out of agreement with sin, bad habits, generational curses, hexes and vexes, all those types of things, because this is the week where you basically cut the chains with all the past sinful behavior so that you can go into tabernacles and abide freely.
所以我要教导你们如何弃绝你的罪，弃绝坏的习惯，和从世代咒诅而来的巫术咒诅和令人恼火的事之类的。因为在敬畏的时日当中，基本上就是你砍断过去的这些犯罪得罪神的行为，以至于你可以毫无拦阻地进入祝棚节，在棚下享受神的同在。听到这里，主持人戴尔回应拉比说，我想听众们听到这里一定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你所说的，但是他们如何放下脑中对于不管是他们个人生命或者是周遭的事物这个世界的状况的牵挂，而真的心无旁骛地聆听这段语音，领受你对于秋天节气的先知性启示。
Really need to practice his presenc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would do in this time too is go and download our goals to grow.
拉比说这是需要练习的，而此刻我会做的就是去下载格兰卓事工所出版的成长目标手册。那么在此译者要穿插一个给帷幕读者们的好消息，就是在祝棚节当中，帷幕之歌会花几天的时间连续的刊载由格兰卓事工所出版的成长目标手册。这是一本对你个人与灵命的成长非常有用的指导手册。帷幕之歌与格兰卓事工联手将这本手册的中文翻译接着文字和语音送给读者们，作为5786年的新年大礼。接着我们继续来听为什么拉比说这个时刻是使用这本手册最好的时机呢？
In the goals to grow, there's 5 or 6 questions, and the questions are like basically what they say is why do you think this way? And then what you do is you back it up with scripture so you can make declarations and decrees.
因为在这本手册当中，每一个章节的内容都会有几个问题，他们会就章节的内容问你为什么这样想。那么在你回答的时候，你要找到相应对的经文来支持你的想法，以这些经文为你所制定的目标做出宣告和声明。
So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is, you need to get the goals to grow.And then write the questions down, like, okay, why do you think this way? Why is this not working for you in your life? What it does is, it tells you to say, like, what do you need to change? What scripture you need to proclaim and decree? And then the closing prayer.
所以回答主持人戴尔刚刚问我，我们怎么样放下生活中周遭或者是现在世界的这些纷纷扰扰，花一段时间心无旁骛地进到神在这一年之时秋天节期要给我们的先知性启示呢？我的答案就是下载帷幕之歌在祝棚节时连续几天所刊载的完整的克兰卓事工成长目标手册，一步一步的细读每一个章节的指南，并且回答问题，包括为什么你是这样想呢？然后反思为什么之前你的想法、你的习惯和模式不管用呢？顺着他所设计的问题，你会制定出有经文支持的新想法和要练习的新的习惯和模式。不但写下来，你还要去宣告和声明这些经文，接着带进祷告。
So I really think that if you're going to change the way discipline, okay, if you're disciplined, you're going to prosper.
那比如说，对于你所想要改变的想法、行为或模式，只要你自律，那么你一定会成功。
You lack discipline, you're going to suffer.
相反的，如果你没有办法自我约束，你再怎么定目标，你还是做不到。于是你会落入那个旧的循环当中。
And everybody suffers in the world, but you're going to suffer less. If you have financial prosperity and health and good relationship with your family, you're going to have less trouble.
要知道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不同的问题和困难，但当你一步一步地朝着成长目标改变的时候，你的困难会越来越少， 比如你和你的家人都有好的健康、好的关系，财务也是充足有余的。当然会比你的健康出问题，你的财务总是捉襟见肘，然后你和你的配偶、家人的关系都不好，来得轻省得多。
I can tell you after doing this for 35 years, if you will be a disciple of the Lord, and part of that is understanding the calendar, if you'll be disciplined, you will suffer less.
老比说，当我采取了这些步骤35年后，我要告诉你，如果你成为主的门徒，那么当然，做主的门徒有一个要件，就是你要明白神的力、神的时间表，然后你能够自我约束，也就是有自律性的，你的困难会少很多。
If you lack discipline, you're going to suffer more.
但就如我刚刚说的，如果你没有办法自我约束，你缺乏自律性，你的困扰就会更多。
And so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understanding the calendar and understanding this, the importance of this week is a relationship issue between you and God the Father, God the Son, Jesus, and the Holy Spirit.
所以明白神的时间表，明白神的力，以及明白这敬畏的时日有何等重要，是关乎你与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也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关系。
It's about understanding that relationship.
老比说，我再次强调，这敬畏的时日当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明白你与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分别之间的关系。
Week is about.There's a judgment that happens whether you know that there's Rosh Hashanah or not.
因为不管你知不知道神有神的力，神有神的时间表，或者是你明不明白，当 Rosh Hashanah 在希伯来历走到新年吹角节的时候，这个号声从天上响起，宣告审判开始了。
Is you get 10 days to discover what's wrong with your life, repent of it to get mercy on Yom Kippur.
然后在这敬畏的时日当中，你去审查你的生命当中有哪里没有与神对齐，生命中哪方面有罪，然后你悔改，以至于到了赎罪日，你可以得到神的怜悯。接着，主持人戴尔也回应了拉比，并且提出更进一步的问题。他说，你提到了一个好的切入点，就是成长目标手册，但是你没有琢磨太多的，是几乎在每一个部落格的内容当中，我们都会提到关于行为和模式的改变，因为提到行为模式的改变是必须约束自我并且刻意而为的，使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同在中，而且执行这新的习惯和模式是每一天都要做的，特别是到敬畏的时日。我会觉得如果在这关键的十天当中，你花力气在有问题的方面，使你的心思意念都被调整到对的方向，比如很爱讲话的人可能要把嘴巴闭起来，把耳朵打开，所以你不光输出，在这段时间当中更重要的是输入。戴尔说，因为我想最好去获得别人智慧的方式就是安静，然后去聆听，做笔记，然后反复的默想。
Absolutely, and there'd be a week to do that.
拉比听了后就说，正是如此，而敬畏的时日这段期间就是这样做的最佳时刻，因为在这一周你要对于你的选择、你的习惯、模式和行为有一个刻意的省察和改变。
You have to be intentional.
拉比强调你要刻意这样做。
You can talk about the intentionality of going into a deeper relationship.
我们可以来谈一下有意识，也就是刻意的进入更深的关系当中。我们再来重申一次，比如在 Rosh Hashanah, 也就是新年吹角节的时候，在一年之首，苏醒的号声响起，审判开始。
Judgment comes to remove over the next 10 days what you understand from sin, bad habits, and bad choices. It's sealed at Yom Kippur.
那么这个审判是要除去你在敬畏的时日当中，你理解到你的罪，你做出错误不好的决定，或者是坏的习惯和模式，然后你去悔改并且导正，那么这些在赎罪日被封印，使你能够进入新的篇章中。
And what's Tabernacles about? It's a wedding feast. It's a covenant to where you have 7 weeks to renew your intimacy and y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接着我们进入祝棚节。祝棚节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婚礼的筵席，你有7天的时间在棚下 更新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和亲密的程度。
But what happens is you can't sit at the table with the Lord and have deep intimacy and relationship if you don't awaken, if you don't let the blood of Jesus and the forgiveness of sin happen, because you can't make it to, let's say, the table of the Lord if you're not willing to be cleansed first.
所以我们倒看回来，在最后一步，我们要走进宴席当中与天父同坐席。但是如果在这之前，你没有经历认罪悔改，还有耶稣宝血的洁净，你如何能够走到与神同坐席，享受和神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的那一步呢？接着主持人戴尔对拉比继续抛出一个问题，他说，那么我们有这么多从网络上收听我们的语音信息，加入我们节期庆典的听众们，他们已经开始在连回犹太根源之后了这方面的学习，知道神的节期为什么很重要，为我们自己还有为我们的家人委身在神所指定的这些日期当中。但是这些都是一步一步的转化的，那么就请拉比谈一下在转化的过程当中我们思维的转变。拉比说，好的，我会为你们分析，但是你也随时可以抛出问题给我。
First of all, or you can perceive who you are in Christ, you have to perceive who God is as Father.
拉比提到，在你看见在基督耶稣里你是谁之前，你要先把神视作你的父亲。
Because that's the first step. You have to love, know, and trust Father God.
因为尽心尽力去爱神还有信任他是你的第一步。
I think people have to understand it's a relationship. That's why the scripture says in Revelation they overcame him, Satan, by the blood of the Lamb, which is the removal of sin.But then the word of their testimony, you have to have a testimony.
这是立基于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启示录十二章这里说到弟兄胜过撒旦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意思是说你的生命一定要活出神话语的见证。拉比说，我要用寓意来跟你们谈一下天父。
Okay, so you're watching me. Many of you have watched us for years, okay? Many of you have been to...Passover from my house to your house. You've also been under the sukkah at my house.
拉比说，在读者当中有很多人已经关注我们的信息很多年了。在疫情的期间，我们不能有会堂的聚会。逾越节的时候，你们也透过网络收看到我们在家中与你们一起过逾越节。祝棚节的时候，我们也在家中与你们一起守祝棚节的情景。所以你们已经看见。我们在自己的家中与你们一起守节是什么样子？那么借着这样的机会，你们走进我们的家中，你们可以更进一步的看见我和我的妻子克里斯蒂，看见提姆牧师夫妇，看见保罗、梅根与他的家人，特别是梅根现在也有自己的部落格，在谈世代的传承这样的话题。透过这些，你会更认识我们，也更愿意信任我们。那么就别说，如果你不但是从网络上参与我们直播的安息日信息，或者是收听帷幕之歌的语音信息，甚至你亲自来到大卫之家参与我们的安息日或者是节期的活动，亲自参与在大卫之家的敬礼，你会觉得跟我们的关系又更拉近了。而这些亲身经历会帮助你明白我们带给你们的教导以及对你们所说的话，到一个程度是因为你认识我们，所以你信任我们。
But here's the key is there's different levels of intimacy.
而这个信任有一个关键，就是建立在你对我们亲疏远近的关系。接着拉比举了一个他自己家里的例子，他说，我生日的时候，我会为全家人煮大餐。那么因为这是一个惯例，所以每年大家都很期待。而且因为我每次都摆上我的拿手好菜，所以大家也知道要期待些什么。而拉比最喜欢吃的就是牛排和特殊酱汁的意大利面。那他也开玩笑说，如果现在我要吃一生中的最后一餐饭，你问我要吃什么，毫无疑问就是牛排和意大利面。
My point is that you need to know what Father God likes.
当然我举这样子的例子是要告诉你，你需要知道天父他喜欢什么，你才能投其所好。
I'm not God. I'm just saying here's the relationship.
蜡笔说，他虽然以自己的故事抛砖引玉，但是他不是神，他是要用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最重要的莫过我们与神的关系。当然，透过蜡笔的叙述，我们也更认识蜡笔，包括他所喜欢的食物，而不是只认识发预言给我们启示的蜡笔。接着，蜡笔继续这个例子，他说，在我的家，像这样重要的特别场合，我们会到家中的餐厅用餐。那么这个餐厅只有在节期重要的场合才会启用，其他的时候我们不会在家中这个正式的餐厅用餐，平常我们都是在厨房附设的小餐桌上吃饭。所以如果我们要在家中这个正式的餐厅用餐，一定是为了重要和特别的日子。蜡笔说，我现在就要告诉你们，当在这样的时刻，我的孙子们他们的反应是什么，而我要你转换成这些孙子们他们的心态。我有四个孙子，一个是8岁，一个是4岁，一个2岁，那么最后一个在蜡笔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还在妈妈梅根的肚子中。那么当我生日的时候，我的孙子们都知道今天可以吃到蜡笔亲自掌厨美味的牛排和意大利面，所以他们都很兴奋。那么入座的时候，我的孙女她一定要坐在我的妻子克里斯蒂的旁边，那么4岁的孙子他一定要坐在我的旁边。在大家一起用餐的时候，如果有人不明就里坐在蜡笔也就是爷爷的旁边占了他的位置，他会抗议的。那么第三个是2岁的孙子，他坐在高脚椅上，他的年纪还不到有主意去决定自己想要坐在哪里。但是不管是8岁、4岁或2岁，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行为模式，就是在我们用餐吃着吃着当中，坐在高脚椅上面2岁的马修，他会突然不安分，然后他会示意大人说他想要坐在爷爷也就是蜡笔的膝上，然后让爷爷把给他的牛排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用叉子喂他。但有趣的是，这个2岁的小孙子马修他并没有见过，其实他8岁的姐姐和4岁的哥哥也是这样过来的。
There's something aboutIn that festive feast of the birthday, being in the special room, the Lord prepared a table for you in the midst.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at for Matthew and the other two, they didn't feel close enough. They want to actually sit in Sava's lap.
因为在这个庆祝生日特别的节日气氛里面，在爷爷的餐桌上享受爷爷为大家准备自己最拿手而且是大家期待的食物的时候，这些孩子们包括8岁的姐姐、4岁的哥哥和2岁的马修，心里都有一个倾向，就是他们要坐在离爷爷最近的地方。那么即使他们的年纪很小，最靠近爷爷的座位就是坐在爷爷的膝上。拉布说，当然我也很高兴他们表示出这么愿意靠近我的选择，所以我会让他坐在我的膝上，帮他把牛排切小，用我的叉子喂他。
So, but my point is thatHow close is that intimacy at that table? How close is that intimacy having Matthew sit on my lap?
那么蜡笔说，我的重点是在那个餐桌上，小孙子马修他想要尽可能的靠近我的方式就是坐在我的膝上。而且有意思的是，小小的马修会一面咀嚼他的食物，一面把他的头靠在我的胸膛，所以他可以听得见我也在咀嚼食物的声音。在这样的状况当中，马修不用去担心关于他有没有被供应，不用去看现在股市是涨还是跌，或者是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All he knows is that he is in a totally a safe place. He doesn't have to worry about anything, which is absolutely true.
他所知道的就是他是无忧无虑的处在安全的环境中。拉比说，而这也是事实。
Interesting that no one told him to come do that, but yet the other two did that. There's something in the spirit realm and the DNA in our family that's what they do.
有意思的是，没有人告诉2岁的马修说，以前姐姐哥哥也是这样做。蜡笔说，因为在灵里，在家族的遗传基因里，是他们有这样的行为模式。
But there's something in you that if you can imagine, you can either, and I know you can't come to my house, I get that. This is just an allegory.So what happens is you can either watch the live stream or you can get an airline ticket and you can fly and come to House of David and physically be in the building, or you can physically get into the immersion pool in the water. See what I'm saying? Or you can physically come to House of David and be at a Passover table with about 400 people, which is really a small group, and we all break bread together.
拉比说，以上我所举的例子是真实的故事。那么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要来我家，因为我举这个例子是把它当作一个铺陈。但是你也可以选择只透过网络来收看收听大卫之家节期的庆典，或者你就买张机票直接来大卫之家，实际参与我们节期的庆典，实际的进入敬礼池中接受敬礼，也可以在逾越节的时候实际来到大卫之家，与400个人同席，一起领受天父为我们预备的宴席。
All of those things create a different level of experience for your soul, your mind, will, and emotion.
这些经历会提升你的魂，也就是心思、意志、情感更上一层楼。那么就像刚刚主持人戴尔他提出的问题，他说当你被连回犹太根源，在这个转折的过渡当中，你如何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
What you do is anything that's a bad idea, the best way to change the habit and patternis this. If you have a bad idea, the best way to do it is to quit trying to wrestle and stop yourself with the bad idea. Replace it with a better idea.
拉比的答案是，当你有一些不好的或者是没有对齐的行为习惯和模式的时候，你要做的不是去和原来的这些习惯模式较劲，而是为自己找一个更好的习惯模式去取代它。
Better idea is this. It's that love and intimacy. Get out of the high chair. Get your plate, put it into Saba's lap, sit on his lap, and let him feed you and bless you. And feel that love of that experience. You need to really have a Holy Spirit, Daryl, experience with God.
拉比说，好的主意就是你要像马修一样，离开你的高脚椅，来坐在爷爷的膝上，享受爷爷喂他食物，以及在爷爷怀中得到的爱、祝福和亲密感。拉比透过这些真实的情况启发我们，我们需要透过圣灵把天父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然后渴望与天父有这么亲密的关系。
That's a practice. You have to practice.
但是这些是需要操练的。拉比说，作为从事事工的人，我的事业还有我的家，我们不管做什么计划，要去哪里旅行，我们都会以希伯来历，也就是神的历作为根据。我们的时间、活动、生活都是按照希伯来历，也就是神的时间表来进行。而神的历当中的节期就是我们最好的指标。比如最近 Rosh Hashanah 苏醒的号声吹响的时候，需要借着这个苏醒的号声，在敬畏的时日当中自我省察悔改，进入赎罪日，再进入祝棚节。
You have to decide that you're a citizen of the kingdom and that your intimacy with God determines your revelatory power, peace, and health and provision, doing it God's ways.
那么作为神国度的公民，你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并且按照神的法则执行的时候，你会得到神启示的能力、平安、健康以及供应。
So if there was ever a time to say, let's go into that fourth dimension and operate in God's kingdom principles, I think it would be now.
所以如果有任何时候我们说我们要上到第四维度，然后以神的国度原则来运作，我想就是现在吧。那比如说我就提到，在我刚刚用来举例说到我们家这个重要的生日聚会的时候，有一位也受邀来参加我们生日聚会的一位70岁的朋友，他看到马修这样做之后，他有一个感慨，他说
You know, basically all of us want to be able to experience, like Matthew, the simplicity of the safety and the love and the comfort of somebody holding them and telling them it's going to be okay.
就某种程度而言，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像马修一样，只是单纯的毫无忧虑的在享受有人怀抱着他带给他的被爱、平安以及安全感。
That's why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at's why he sent Jesus. And so what I said earlier is, Jesus saved us. Jesus is the high priest of our sanctuary, but we can't neglect the revelatory relationship with God the Father.
神是如此的爱我们，所以他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恢复跟他这样子的关系。那么没错，耶稣是我们圣所的大祭司，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耶稣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带给我们 天父是何等的爱我们，发明了这样的救恩，使我们回到与他起初的关系当中，这样的启示。
Ultimately, that relationship is what enhances the relationship with God,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因为至终我们与天父的关系会强化我们与神的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关系。在拉比提到神的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之后，主持人戴尔就请拉比教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要如何面对神的三个位格，也就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来求问天父，或者是求问圣灵或耶稣。
We pray in Jesus' name. But Jesus said, how do we pray? He said, our Father. We're praying to the Father.
拉比说，我们当然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但是耶稣也教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是对天父祷告。
Jesus in his ministry did nothing unless he saw his Father do it.
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九节，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耶稣在他的事工当中，他对门徒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
I've never really struggled between the spiritual relationship dynamic between God the Father, God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拉比提到他自己个人从来没有在属灵的维度当中挣扎过，现在要去找天父、圣灵还是圣子耶稣。那么因为他小的时候读过九年的天主教学校，在当时学校神学方面的教育已经奠定他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这样子的认知概念。
That in your mind, you have to realize that you can talk to the Father because of the price that, that the Son paid.
所以我想在你的心态当中，你要知道因着圣子耶稣基督所付出的代价，你是可以来到天父的面前跟天父说话的。
Why we pray, Father God, I ask for healing now in Jesus' name. Why in Jesus' name? Who took the stripes? God didn't take the stripes on his back, Jesus did.
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医治的时候我们会祷告说，天父请你医治我，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为什么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呢？因为耶稣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而是耶稣受鞭伤，不是天父受鞭伤。
So in Jesus' name, he took stripes on his back. Jesus died, rose again on the third day. Why? To expunge sin. The only way I can talk to the Father is because the blood of Jesus expunges my sin, so I can go into the spiritual holy of holies and talk to my heavenly Father.
为什么耶稣要受鞭伤？为什么耶稣要受死，三天后死里复活？目的就是要除去我的罪。现在我能够面对天父，对天父说话，是因为耶稣基督所流出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遮盖我，所以我能够进到至圣所与我的天父交流。
Who created me? The Heavenly Father.
是谁创造了我呢？是天父。接着主持人戴尔继续问拉比说，是的，在经文上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说天父，所以是在向天父祷告。但是我要问拉比，当你在祷告或默想的时候，你有没有要与神不同位格当中的哪一个位格特别建立关系？
I don't know. I don't struggle with that.
Yeah.
I've never struggled with the whole Trinity. In fact, in Hebrew, if you're Jewish and you're watching this and you're not saved, you know, one of the problems that Jews have with Christians is they believe in one God.
拉比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对于怎么区分神的三个位格以及神三位一体的完整性，从来就不是我的问题。但是我也知道，犹太人对基督徒有一个问题，就是犹太人相信一神，但是当他们听到我们提三位一体的时候，他们觉得是三个神。
But it's not. It's the Trinity is in Hebrew was what they call echad. Echad means three, but the same, three in one.
但不是这样理解的。因为这个概念在希伯来文当中叫做 Ahad， 那么这个字代表三位一体，
like body, soul, and spirit，
好像一个人分成身心灵，但是你不能把他们分开，他们是属于同一个人。
The Father, God,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are three in one，
而圣父、圣子、圣灵不是分开的，他们是合而为一的。
I've not struggled with that, so the best way I can answer this is thatAll authority is coming from the Father. All authority has been given to the Son. And the instruction of that authority has been given to the Holy Spirit.
那么我个人对神三个位格 没有区分上的困难。我可以这样说，就是所有的权柄都来自天父，而这些权柄都给了圣子耶稣，而这个权柄的指示给了圣灵。
And so the relationship, as you have to understand, is that the Heavenly Father is the one who authorized you to have everything that you have. Jesus paid for everything that you have. And the Holy Spirit is there to lead you and instruct you in how to walk in everything that's been given to you.
所以你要明白是天父给你权柄去拥有一切他给你的。然后耶稣为你拥有的这些付上了代价。那么圣灵带领你和指示你如何去支取跟使用这些天父赐给你的。那么戴尔又问了一个很直接又重要的问题，他问拉比，你如何建立与耶稣之间的关系呢？
For me, it's loving on him, giving him praise, thanksgiving, being, most of all, being thankful.
拉比说，与耶稣建立关系，对我而言，就是爱他，赞美他，并且归感恩给他。最大的比重就是不断地感谢耶稣。
You know, it's just being so thankful. I think probably one of the unique things that our ministry has, and I know others have it, but I know it's for us. There's a huge difference in the mindset and the experience of Christy and I because of where we came from. We met, she was a cocktail waitress at Harris Casino Lake Tahoe, and I was a valet and a chauffeur there.
拉比再次强调，与耶稣之间的关系多半就是非常的感恩，非常的谢谢耶稣。他说，因为对我和妻子克里斯蒂而言，我们从事这个事工，心态可能跟别的事工不一样。那么这要源于我与妻子相遇的开始，因为我们相遇在加州太霍湖的赌场。当时我们很年轻，我们都在那里工作，克里斯蒂在赌场是做吧台的服务生，那么我则在赌场负责替人停车，或者是担任某些名人来这里度假的时候的司机。所以我们的出身是来自一个灯红酒绿败坏的世界。
Is when God does miracles through us, she and I both, we still weep and cry and are so thankful because we haven't forgotten where we came from. You know, we're like the Mary Magdalene. We're not the church people that came up through. I mean, we, you know, listen, I was raised in Los Angeles in the 60s.
拉比说，所以直到今日，当神透过我们夫妇行了什么神迹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激动到哭泣，并且向主献上感恩，因为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的出身，我们就像被耶稣所拯救的抹大拉的玛利亚，而不是那些从教会出身的优等生。拉比也特别提到，他是60年代出生在洛杉矶这样的环境，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当中，就是充斥着酒精和毒品，还有当时的嬉皮运动，倡导和平爱与和谐，然后追求社群的生活，迷幻摇滚，还有自由性爱，诸如此类一个疯狂的环境。
SoThe fact that he saves us at 36 years old and then uses us powerfully, I have never, in 35 years of being saved here, I've never lost, there's never been one day that I'm not thankful and I'm not humbled that, as my dad, my biological father used to say, I'm in the club, that my name's in the book.
我们这样子一路走过来，到了36岁的时候，神拯救我们。并且以大能的方式在使用我们。拉比说，所以从我得救到现在35年来，我从来没有迷失过，而且每一天我都更感恩更谦卑。
I don't attribute that to God. I don't attribute that to the Holy Spirit. I am thankful to Jesus because he's the one that died for me. He's the one that shed blood. He's the one when I got saved in the bathtub in Seattle, he's the one that showed upYou know, he was the one that was speaking to me, and I had to say to him, I didn't mean to hurt you.
拉比说，关于这部分，不是天父，不是圣灵，而是耶稣。所以我把感恩归给耶稣，因为是他为我死，为我流出他的血。当我三十几年前在西雅图得救的那个夜晚，是耶稣来造访我。那晚，耶稣对拉比说了一些话。拉比说，他听完之后很羞愧，只能回应耶稣说，对于之前我所犯的那些错，我不是故意使你伤心的。
And so very distinct relationship in the Trinity for me in my mindset on how I operate.
拉比就提到，对于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我的脑中 我对个别的位格有独特的关系和运作方式。
There's reverential fear for the Heavenly Father.
对于天父，我有敬虔的敬畏。
There's abundant mercy and grace and thanksgiving to Jesus.
对于充满着恩典与怜悯的耶稣，我献上无限的感恩。
And there's a deep appreciation of joy and with the Holy Spirit.
向着圣灵，我有极深来自感恩的喜乐。
But yet, all of that can cross over. I've never had anybody ask me the question, but in my mind, in my head, it's three distinct things, the way I think.
但是我所提到对于神的这三个位格，我的感动、感恩和敬畏是可以跨越到另一个位格上。也就是敬畏不光是对天父，也可以是对圣灵和耶稣。感恩也可以是对天父和圣灵。在感恩中喜乐，也可以是对着耶稣，对着天父。当然，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但是我的脑子里是很清楚的区分，知道怎么面对这三个不同的位格。蜡笔说，最后就让我用一个例子来做结论。蜡笔提到，他接到一个年轻人的电话，这个年轻人是基督教界国际事工一个很重要的领袖。那么他的妻子正在医院里，医生已经宣判他脑死，而且他的器官正在衰竭中，所以接下来几天他们要为他拔管，就正式结束他的生命。拉比提到，虽然这位年轻的事工领袖和他并不熟悉，但是在这样危急又无助的情况之下，圣灵引导他打电话给我。他问我，我可以为他的妻子祷告吗？于是我和我的妻子克里斯蒂就开始为他祷告。
I took it into the courts. I wasn't using my authority. I wasn't like usingAnything, what I did is I asked the Lord, I said, in Jesus' name, I need the Lord to rebuke the spirit of death. Father God.
我带他上到天上法庭祷告。拉比提到，我并没有在天上法庭使用我使徒先知的权柄。我转向神，我说天父，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你。
This is outside my pay grade, so to say.
拉比解释，他求神斥责死亡的灵。不是他惯常在天上法庭会做的事。拉比提到，向来他来到天上法庭面对天父的时候，是针对属灵征战进行宣告祷告。
So I was going to my heavenly Father in Jesus' name, but in the courts I was speaking directly to my Father. I said, "Listen, I'm transparent about this. The doctor says there's no hope. There's the situation. We got about 2 or 3 days, and they're going to unplug this situation, and she's going to pass. And she's a mother."You know, she's a leader in a large ministry and all this stuff. But that's we went into the courts, and it was really a different type of prayer.
但是因着这位属灵领袖，他的妻子情况非常的特别，所以我带着他上到天上法庭，直接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到天父的面前。我对天父一五一十的陈情。我告诉天父，这位年轻人的妻子40岁，她是位母亲，也是这个事工当中另外一位很重要的属灵领袖。现在他的情况很危急，医生已经宣判脑死了，3天以后他们就要拔管。拉比说，当天我做了一个与以往在天上法庭不同形态的祷告。
It was really a different type of prayer, but he asked me and I said, okay, let's go into the courts. And when I got in there, all of my conversation was directed at God the Father, the Creator on the throne in the court and said, we need you to rebuke and pass judgment on this death and remove it in the name of Jesus.
当天我们上到天上法庭祷告的时候，我就直接来到天父面前，也就是我所诉求的对象都是在天上法庭这位坐在宝座上的创造主。我们向天父报告说，天父，我们需要你为我们斥责死亡的灵，并且审判死亡，除去死亡，而这一切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做的宣告和祷告。
So that's a real different type of prayer versus like I don't normally pray for sick peopleLike that, but this was such a this whole thing. You know, she's in her 40s. This whole thing, this is such a demonic attack.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like she was sick and got. This is a demonic attack of the spirit of death trying to take out a Christian leader and a ministry.
拉比解释，这样的祷告形态与我平常所祷告的形态是不一样的，因为通常我不是这样子为生病的人祷告的，因为发生在这位女士身上的状况，并不是因为她生病，而是从。死亡的灵从魔鬼来的攻击，死亡的灵接着除去他，要除去这个国际性事工当中属灵的领袖。
And so I just said, Father God, you know, and that's where I went with it. So there's really different, you know, you just have to, it's all based off your relationship, you know. I don't ask the Lord for favors very often.
所以当我上天上法庭祷告的时候，我就直接来找天父，然后进行一个与平常不一样的祷告。那么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是基于我和天父之间的关系。
I don't ask the Lord for favors very often. And I know that sounds ridiculous, but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is very practical, like, you know, God the person. And there's times when I have to just go to him and say, you know what, I'm not super spiritual. I just need a favor. I need you to turn a brain on.
拉比提到在天上法庭，他很少直接向天父求恩惠。虽然这样听起来很奇怪，但是因为他与天父所进行的是实际的属灵征战。但是基于这次的情况，拉比说他直接到天父面前向天父求恩惠，求主翻转这个病人他的状况，使他被宣判脑死的脑子起死回生，而且他需要活下去。
You know, I'm a courts of heaven guy, spiritual warfare, but this was like very relational. Besides feeling the pain of this young man and the fear of losing his wife, he's got kids at home. That's a huge ministry with her together. This is a worldwide international ministry. It's like, man, the whole ministry is going to suffer and say, where's God in this? So, you know, now he came to me as like a spiritual father. And I just said, listen, this is how we're going to pray.
拉比说，我刚刚提到我与天父之间是很实际的，因为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面对天父所进行的都是属灵征战。但是我提到这个祷告和我其他祷告的形态不一样，是因为我带着这个年轻人上到天上法庭的时候，就直接找天父，请天父斥责死亡的灵，并且求主施恩惠给我。而我能够这样求神，是因着我和天父的关系。但我之所以会如此做，是因为我能够体会到这个年轻人的痛苦，他把我当作他的属灵父亲来找我，因为他不知道如果失去了妻子，他要如何面对他的未来。他们夫妻都是服侍于一个很大的国际性事工，在当中做属灵的领袖，如果他的妻子走了，会众也会很迷惘的。
The key was is that it was relational to go to the Lord and cry out to the Lord for mercy. That's the week we're in. The week we're in between Rosh Hashanah and Yom Kippur is a week of mercy.
我分享这个祷告的重点，就是要表明我们跟天父之间要有这样的关系，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求恩惠得怜悯，做我们需要时候的帮助。这就是我们处在的这一周，在新年吹角节之后到赎罪日之间的这十日，可称之为敬畏的十日，也是神怜悯的十日。
You know what? It's better to cry out now, virtually.And ask the Lord to forgive your sin, because the wages of sin is death. It's better to do it in this week than to wait for a crisis like what I just told you, and then have to be on the defense.
在属灵的层面，我们就是要在这段时间里面呼求神，求神原谅我们的过犯，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么就像我刚刚告诉你们的，先去认罪，然后你会经历一些危机，接着才是防御。
I think probably one of the reasons Christy and I at 70...and 50 years of marriage, that the reason we're still here is one of the reasons is we are offensive, not defensive.
拉比提到我和我的妻子，我们现在已经70岁，然后我已经结婚了50年，现在我们还能够坐在这里，是因为我们采取的策略常常是先进攻而不是先防守。
We align and we stay alert with watchmen, and the key is to be offensive, stay out of the enemy's mouthStay away from it versus letting him bite you and then have to pray and bind and cut him off.
我们持续地对齐神和守望者们一起保持警醒。还有重点是我们要主动地进攻，使我们脱离仇敌的口，而不是等到被咬住之后才做防御的祷告去砍断，去脱离仇敌的攻击。也就是说，我们总是主动进攻，而不是被动防守。
I mean, it's kind of like a mindset lifestyle of the Landrys of how we function.
在今年累月的训练当中，这已经成为我们想法当中最直接的运作策略。
You know, 35 years of dealing with the nation of Israel, fulfilling Bible prophecy, being in direct partnership with the IDF, I mean, for all these years, we had to learn how to do warfare because, I mean, the enemy absolutely hates what this ministry does, standing with Israel.
因为35年以来，我们都是在跟以色列打交道，并且要成就圣经上面的预言。我们是直接与以色列的国防军合作，然后来支助他们。拉比说，这么多年来，我们得学会如何打属灵征战，因为对于一个与以色列同战力的事工，仇敌肯定对我们恨之入骨。
And I want to close with this. You know, when I speak to the soldiers, I always tell them, I said, you're like no other army on earth because you are actually the watchman. The battles you fight are fulfilling Bible prophecy.
而我总是告诉我们所服侍的这些以色列国防军，我说你们跟地上任何的部队都不一样，因为你们就像城墙上的守望者，你们所打的每一场战役都是在成就圣经上的预言。
And that's different than most armies. I mean,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the U.S. does is fulfilling Bible prophecy, but in Israel, they are the promise in the land that's the promise, and their victories are coming from a God, and they are literally fighting battles that were prophesied literally from the Ancient of Days. They're fighting them in modern day times.
他们征战的目的性与世界其他国家征战的目的性不一样，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是神所拣选的，他们所在的土地是神所应许的，而他们征战得胜的结果也是从神而来的。他们在现在所打的征战是上古以来就记录在圣经上的。要知道，这些以色列的国防军个个不分男女都是坚毅的好汉，但是每次当我这样对他们说的时候，大概有一半的人都会掉眼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正在作战，在征战中让别人丧命是每一天不可避免的事，而这带给他们罪疚与羞耻感。拉比说，但是当我点明他们的目的性的时候，他们的罪疚感和羞耻都被卸下了。
And the key, I think I would like to close with this. You need to know your purpose with God.
所以这次的信息结束之前，我要以最后的结论告诉听众们，就是你必须找到神给你的生命目的。
Because we're in a time of warfare and you need to fight. And one of the ways you fight is by following the calendars. And you've got a week right now, this days of opportunity of mercy and grace and repentance this week like no other time in the calendar.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征战当中，你需要起来应战。应战的方式就是对齐跟随神的力。特别在敬畏的时日中，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是在你悔改的时候得到神的恩典和怜悯。在拉比谈完敬畏的时日之后，我们要以拉比刚刚提到他的女儿，也是克兰卓事工的执行长梅根·马瑟琳诺，在他的专栏当中以赎罪日为主题的分享，带给帷幕的读者们，在 Yom Kippur 赎罪日的时候，知道该如何守赎罪日，进而经历回转悔改的大能。
Kippur is a fast. It is a sacred pause.
梅根说 ，Yom Kippur 是一个禁食与神圣的暂停时刻。所以在 Yom Kippur 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禁食。在这段时间当中，自省，选择在新年开始的时候放下忙碌，甚至暂时放下眼前亟待完成的目标。梅根说，我本身是一个有效率、动作快、不服输的人，但是新年的一开始，我选择从一个神圣的暂停当中进行自省，就像是竭力进入安息日的安息当中。那么今天我的重点在分享安息。那么赎罪日是希伯来历一年当中最圣洁的日子，因为这是赎罪日。那么有人说，我是基督徒，我不知道这个属于犹太人的赎罪日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么让我和你分享守赎罪日会为你带来什么。在这一天是我们更深的去寻求神的面的时刻，所以从新年的一开始，我们是以回转悔改来寻求神的面。那么希伯来文我们称作 Teshua， 所以习惯上在新年的时候，我们总是要热闹的欢庆，与朋友相聚，写下一大堆励志的目标。但是在犹太的传统当中，一年之始却是从安静自省回转悔改开始。所以5786年的 Yom Kippur 赎罪日，让我们从回转来到神的面前，摸着神的心意。这可以帮助我们接受自己的真实身份，并且从悔改的起点进入我们的生命目的中。所以赎罪日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圣洁的机会，使我们能够焕然一新的展开新的一年。不光要立下许多新年的目标，更是从我已经先寻求了神的面，我已经检视自己的内心，除了被提醒我要去处理我与弟兄姐妹与其他的人之间的问题，我也已经向神悔改了。这就是赎罪日 Teshua 回转向神的机会。悔改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It changes our identity. It is a transformation process.
悔改是一个转化的过程，所以经过悔改会改变我们的身份，我们不再被视为过去的那个旧人，我们被试过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净，是干净，是焕然一新的。我想仇敌有一个在我们耳边絮絮叨叨的谎言，就是他会告诉你，神仍然看你是个罪人，神仍然看到你的失败，要看到你的不足。但是经上说，在我们悔改之后，我们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要请你超前看见神眼光中的你，神所看见的你的命定、你的目的、你的生命，神所看见的不是你被绊住的过去，而是在你里面属于未来的潜能。这就是你进入赎罪日守这个节期会得到的。所以当你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明白这些希伯来历当中犹太人的传统，他们的节期跟我有什么关系的时候，我要鼓励你，就像 Rosh Hashanah 新年吹角节，然后进入敬畏的十日，到赎罪日，接着再来的祝棚节，这些秋天的节期是你的机会，但不是你的义务。神借着这些节期邀请你进入这些机会当中，你跟说我希望你能够接受这个邀请。那么虽然 Yom Kippur 赎罪日它的重点是在悔改，而作为一个信徒，我们知道悔改不是光在赎罪日，而是这一整年任何时候你都应该要进行悔改。但是赎罪日是一个让你停下来做自省的特别时刻，就像在秋天节期的提斯利月之前的一路月，就是一个自省的月份。接着我们进入提斯利月 Rosh Hashanah 一年之首，开启了敬畏的十日，第十日就是赎罪日。在这敬畏的十日当中，你进入更深的自省。此时如果你跟其他的人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那么你可以采取行动去和这个人化解你们之间的心结，但这也可能是你的家人或者公司的同事、你的老师、任何人。在这个时候你可以修正过去一切崎岖的部分，然后有一个焕然一新的开始。你要知道，当你把这些事情放到台面上或者是说出来的时候，你身边、你周围的人都会见证到你开始改变和被转化的过程。雷根就提到之前他跟女儿有一个对话，那么他的女儿告诉他，我要告诉你一件事。雷根提到他的女儿提起的是六个月之前所发生的一件事，然后他告诉妈妈说，下次我会处理得更好的。那梅根提到，其实女儿所分享的不是什么大事，但是打中她的是她问她的女儿，你知道你正在做什么吗？她的女儿回答说，我知道我正在悔改啊。那么她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告诉我，是因为那个时候是一路月。在我们的家，我们告诉孩子们，一路月就是一个自省的时刻。经过了自省，我们进入下一个月提斯利月一年之首的时候，我们要在苏醒当中寻求神的面，在敬畏的十日当中去修正之前的错误。所以一年的开始，我们是从重新对齐神展开的。所以我相信这样的教导也进入他的心里，让他挣扎了一阵子，然后鼓起勇气来向我坦白。那么其实就我的眼光，他所坦白的真的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是我很安慰的是，我们的家是跟着神的力的主题为我们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模式定调。所以 Yom Kippur 是我们在身体和灵里两个层面的重置时刻，就像我们宣告说，我要在新年的时候将我的新版擦干净，在新年领受神给我的身份，在新年的时候我要从一个与我的家人朋友恢复关系的时候，那么也是在新的一年我要更深的归向天父。在新的一年我要选择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面，也为过去没有把神放在优先的位置来悔改。
Yom Kippur is also a 20, I think it's actually like 26 hour fast, I'm not sure on the particulars, but it's from sundown to sundown.
那么赎罪日也要进行一个为时大概26小时的禁食，大概就是从前一天日落之后一直到赎罪日当天日落这段时间进行禁食。那我知道禁食很困难，你可以自行斟酌，但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神对你的邀请，然后采取顺服的态度。也许神要求你境界的是刷手机，或者是你特别爱吃甜食，神说这段时间你就境界甜食，或者你每天都得喝咖啡，不喝咖啡就过不下去。那么可能神会邀请你 进阶咖啡。那么谈到进食，我想你可以有一个心态，就是这一天我要与往常不一样，这样可以让我记得 Yom Kippur 赎罪日这天是一个圣洁的日子。在 Yom Kippur 神邀请我这样做。那么当我们在进食寻求神的面的时候，有什么经文在谈进食并且谈到进食的奖赏呢？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6:16-18，耶稣提到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以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很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那么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出你在进食，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那么你父在暗中查看，他必然报答你。
So to me, this says that fasting opens a gateway to our Father who is in a secret place.
米根说，从这节经文，我看到进食的时候，为我在暗中打开一条通路，通向天父。也就是说，在进食的时候，在暗处打开了一个我与天父相遇的机会，并且得到天父给我进食的奖赏。从经上耶稣告诉我们进食的这段话的时候，他是说我们在暗中进食，那么神要在明处奖赏我们。每个人提到，我记得耶稣也提到过，有一些鬼要借着进食和祷告才能够赶出来。我相信当我们愿意停下来进食祷告寻求神的面的时候，我们会解开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捆绑，是别的方法做不来的。梅根说，就像我记得去年我和我的先生保罗曾经提过，有些事情我们一直无法突破，我想我们要一起来进食祷告，使突破发生。因为有一些奖赏，有一些我们所渴望的结果，以及我们在寻求的启示，是要通过进食祷告得到的。那么因为我没有办法很多天不吃东西，所以我们进行了数日境界媒体电视等等这些容易让我们分心的活动，然后专心的读神的话以及亲近神的一些活动，然后我们真的突破了。但这一切需要我们选择停下来，暂停一下，自省，然后做出改变。所以我也要鼓励你们，在我们与神同行的旅程中，有一些习惯模式可以改变，然后带来灵命和身体状况的改变。如果你想要成为主的门徒，那么只去教会参与主日是不够的，因为要跟随神做主的门徒，远比只是相信神要付上更多的代价。每一天你都要与主相遇，每一天你都要将自己献上，每一天你都要借着读神的话语，被神的道所洁净，被神的道所转化。但这一切都要成为你的行为模式跟生活习惯。比如我相信，如果你开始做十一的奉献，你的生命一定会经历转化。当你按照神在马拉基书所提出的圣经的财务原则，在节期的时候向神摆上供物和奉献，你的生命一定会转化。如果你开始守安息日，开始守神的节期，你的生命也一定会经历转化。那么是不是做这些事情你才算得救呢？我不认为，但是我相信做这些事情是你得到奖赏的机会。就像你在公司有一个职位，你做这份工作，你好喜欢这份工作，你全心的摆上，你兢兢业业，然后你把工作做得很好，你会被提升到更高的职位的。所以当你愿意顺服神的邀请开始这样做的时候，不管是在你的身心或灵，你都会看到改变的。而赎罪日正是一个见证这样的转化发生的一个机会。因为在赎罪日的时候，不管是暂停、自省、进食、祷告，都是发生在暗处，而天父在暗中看见了就会报答你。我们再来看约珥书2:12，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所以赎罪日是一个我们接受神的邀请，借着禁食祷告全心归向他的时候。那么经文中也提到哭泣、悲哀，林根说这是因为我们看见自己灵命的状况。我们会悲哀哭泣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被神定罪，但是他却提醒我们不足之处。要知道神提醒我们不足之处是与我们有益的。那每个人就提到，在他们家，他们致力制造一个充满神的爱、光明和充满神的荣耀的环境。所以当我们的孩子进入这个世界， 他们洞察到黑暗的时候，他们会被圣灵提醒，察觉到他们所处的环境或者是面对的人事物与他们从小在家里长大的时候所经历的天父的爱、光明和荣耀是不一样的时候，他们会说，哦，我不要这样做，我要远离这个，因为这是邪恶的，然后远离这些。米根就说，作为一个父母，我们当然永远希望在孩子的身边，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从小我们就要把这些告诉他们，并且让他们熟悉圣灵。当他们离开我们与这个世界接触的时候，他们会熟悉圣灵的提醒，然后做出改变，远离邪恶或有危险的状况。因为在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如果父母只是告诉他们这是好的，这是不好的，这是良善的，这是邪恶的，但是我们没有让他们认识、熟悉和亲近圣灵，那么有一天当他们需要单飞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洞察到圣灵对他们的提醒。所以在他们小的时候，做父母的就很清楚地告诉孩子什么是良善，什么是光明，什么是神的荣耀，然后带他们熟悉圣灵、亲近圣灵。到他们单飞的时候，他们可以听见圣灵的提醒，做出改变或者是远离恶事。我们再看以斯拉记八章二十三节，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
Yom Kippur is a chance for us to pause, to fast, to entreat, and to believe that he is going to answer our prayers as we enter in this new year.
赎罪日就是一个暂停、禁食、祷告，并且相信神在这个我们进入新年的时刻会应许我们祷告的时刻。但问题是，你为着什么在相信神？梅根强调说，你知道吗？因为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寻求神的心意，你希望神给你回报，那你想要的是什么呢？从我抛出这个问题的转折点，我们要来谈一下。比如你是不是有怒气的问题？如果你为着你有怒气的灵来悔改，比如你是一个忙碌的母亲，你有的时候因为忙碌、因为焦躁，你会失控。梅根说，我知道有些人甚至是单亲的妈妈，她要扛起所有的责任。那么我要你知道，我在为你祷告，求主坚固你，因为我知道你负起好大的责任。但是我们来到了赎罪日，你可以为你发怒、你有怒气的灵来悔改，然后你可以向神求他用喜乐来充满你，用喜乐来撑住你，使你有平安，然后对自己的孩子、对工作中身边的人，不但不会觉得因为他们惹到你你会发怒，反而你会成为喜乐和和平的出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为你不足之处来悔改，然后求主给你在进入5786年与这个短处相反的特质。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例子，我们可以为发怒来悔改，但是我们求主以喜乐来充满我们，或者我们为恐惧、焦虑悔改，为低落的自我形象悔改，为没有处理好财务让生活变得捉襟见肘来悔改等等之类的。那么在我们悔改之后，我们可以求主给我们所需要，去取代这些我们所弃绝的负面的情绪、性格，甚至是生活技能。比如我们可以求主让我们知道如何管理、善用时间，或者让我们有更多机会能够开源并且学习节流，让我们不会还没有到月底就捉襟见肘了。所以在赎罪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为我们的短处悔改，然后我们可以求主以相对的来充满我们，使我们的缝隙被填补，需要被满足。这样一来，在5786年我们可以成为自己所想要以及神呼召我们去成为的样式。因为 Rosh Hashanah 新年吹角节、 Yom Kippur 赎罪日，目的就是让我们从新年的一开始就定准我们走在成就神对我们应许的轨道上，进入神要给我们的，而不是不断的绕山而行却没有办法登顶。因为如果在新的5786年你的做法、你的行为习惯模式还是跟5785年、5784年、83年以及以前每一年都一样，那么肯定的是在5786年你还是会一直绕山而行，没有办法登顶，没有办法成长。
If you want to grow, now is the time to choose those habits and patterns that are going to take you up that mountain so that you can transform, so that you can be made, you were made in his image, how can you embrace that?
如果你想成长，现在就设定可以让你登顶的习惯和模式，让你经历转化、成长并且达标， 要知道你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你怎么样可以回复到这个受造的形象当中？你需要为此制定什么样新的习惯和模式？
So Yom Kippur is the holiest day of the year.
所以赎罪日就是一年当中最圣洁的日子，这是一个自省悔改的时刻。那么悔改在希伯来文就是 Teshuva， 意思是回转。我们要回转到哪里呢？我们要回转到天父的心意当中。我们经历了敬畏的十日，在这敬畏的十日当中，我们自省悔改。在这十日当中，你就是立定一个心志，就是每一天我都要回转向神，离神越来越近，从神的眼光中看见自己，并且从神得知新的一年你要如何进行。要知道仇敌总是让你觉得神所看见的是过去的你，但是别忘了经过这段时间你的悔改，神所看见的你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所赎回，是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你，是你被呼召应该要有的样式，神所看见的是新造的你。即使现在正在过程中，但神看见你的潜力。雷根说，我要挑战你，今天在照镜子的时候，从神的眼光看到这样的自己，告诉自己你在神里面的身份，告诉自己你已经是新造的人了。
Yom Kippur is a fast, it is a sacred pause.
赎罪日是一个禁食祷告，是一个暂停的时刻，所以我们要说在一年之首的赎罪日的时候，我要暂时停下来自省，我不要急急忙忙的去立定目标，因为我要从自省和圣洁的暂停当中开始我的一年，就像我竭力进入安息一样，我要以安息的心态开始我的新年。雷根提到他的父亲，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拉比，他常说一件事情怎么开始，通常他就会怎么结束。所以你要如何开始5786年呢？雷根说，我要从安息开始我这一年，因为我要以安息当中的平静安稳贯穿一整年，而且在这一年当中，我要持续的回转向我的天父。我并不是借着进食来表示我的敬虔，或者是借着进食让别人来称赞我。我要暗地里进食祷告，寻求神的面。我要以丰盛更新恢复与神与人的关系来开始这新的一年。那么最后我要告诉你们，在新年一开始的头几天你要怎么庆祝呢？我以我的家为例，因为从新年一开始就进入了敬畏的时日，我们会提醒孩子们要调整彼此之间相处不好的地方，有不对的地方要向对方道歉。到了赎罪日的时候，我们会提醒孩子有什么事情要悔改，要选择什么事情来进食呢？那我们的孩子可能会选择今天不要玩哪一个玩具，不要用平板电脑，或者是不要吃甜食，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一天要安静，要过一个不同的一天，因为这是一个自省的一天。我们全家人会一起选择并且接受这个圣洁的暂停，然后在赎罪日的日落之后，我们会以欢庆神的良善，欢庆我们与彼此还有与神之间有更好的关系。我们会感谢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新人而感恩。我们以这些欢庆和感恩来结束赎罪日，然后我们也会一起谈论接下来为期八天的祝棚节，谈论我们彼此的盼望。所以从 Rosh Hashanah 到敬畏的十日，到 Yom Kippur， 到接下来的祝棚节，这一连串秋天节期的活动，我们都不是用赶路的心情在进行，因为我们会暂停，我们会自省，我们会修正不光与人的关系，也修正我们与天父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借着在暗处进食祷告寻求神的时候所发生的，而我们以此来开启我们的新的一年。
So we focus on a fast, a giving up something.
所以 Yom Kippur 赎罪日的时候，我们所聚焦的是进食，这个进食代表你要舍弃一些你日常习惯模式当中会绑住你的事情。
Focus on repentance.
我们会聚焦在悔改。
And then you begin to lean in to the joy and the opportunity of all that has come.
那么接着你要迎向这些之后所带来的机会和喜乐。但是我要提醒你，这些习惯和模式，每一年的循环会为你创建一个自省，并且去领受神创造你给你的真实身份。 想想看，你去读书，你去工作，你到外面的世界，到外面的社会，身份就会变成你当下的身份。随着这个身份，伴随而来的可能就是忙碌、自觉不足等等之类的，甚至可能是好的，比如你成为一个母亲啊，你是一个老师，你是一个很棒的老板或职员。但是借着秋天节气里面的活动给你的机会是让你去反思你真正是谁。你是至高神的儿女，你被回复成神的原创，你是新造的，你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透过反省、悔改和赎罪，你已经在圣洁羔羊基督耶稣的宝血中洗净了，这才是你的身份。在这个身份以后才是你其他的身份，包括你是一个母亲，你是一个父亲，你是谁的兄弟姐妹，你是一个职员，是老板等等。此刻就是你厘清并且更新的机会。所以 Yom Kippur 有一个机会是你知道神创造你的真实身份以及你为何受造。这一切都从你进行一个圣洁的暂停，回转向天父。
Recognizing that true repentance is a return to the Father's heart and turning away.
要知道真实的悔改是转离恶行，回转向天父，而不光只是说，哦，我很抱歉，对不起，而是改变你的航道，真的与主同行。这就是赎罪日。当然，这些动作可能发生在整年当中的任何一天，任何一个时刻。但是 Yom Kippur 赎罪日就是我们特别可以抓住这样的机会的日子。我希望借着你尊荣这个神所定的日子，接受神对这个日子的邀请，为你的真实身份经历转化，为你的5786年定调。谢谢你们收听今天的信息，祝福你们安息日平安。